欢迎收听风投圈，与你一起探索好玩的商业世界。我是 Real。 风投圈最近上线了品牌咨询服务，我们为消费品牌提供全方位的市场数据、产品定位、品类规划等专业服务。但我们的服务到底能为品牌提供什么价值呢？我们在这个月的视频号直播中就邀请了我们的合作伙伴来给大家展开讲讲品牌如何通过数据看见真相，实现增长。有兴趣的朋友们可以现在打开微信搜索风投圈的视频号预约直播，开播前会收到提醒以免错过。下面开始今天的节目。哎，黄海，我们今天来聊一个大家可能都比较关心的话题啊，就是价格嘛。因为刚好最近经济形势也不是特别的有信心，对吧？可能大家对很多消费品的价格还是比较敏感的，但怎么定价是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
没错，我们其实这期节目想跟大家聊一下消费品的一个定价的一些有意思的现象哈，从一个很有意思的细节来做一个引入。这个细节呢，我觉得大家应该都会有一些感受，如果跟我和 Real 一样都是8590左右的这样年龄段的一些消费者的话哈，就是当年有很多大家耳熟能详的一些海外品牌在进入中国的时候啊，他们都故意做了一件事情，就是把自己的价格故意定高，反而定的比自己原来在美国或者其他发达国家的本土国家定的还要贵，对吧？是哪些品牌最典型做了这样的动作呢？我觉得大家应该都能猜到哈。第一个最典型，星巴克哈，我们也聊过很多期的星巴克的内容哈。其实我出国留学到美国留学的时候，当年一去我就惊呆了，诶，为什么美国人的星巴克买的比咱们国内还便宜呢？我知道 Real 你当年出国留学的时候有没有这种体会啊？我还记得我当时的这种意外的感觉，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咱们中国不是人均 GDP 比美国要落后很多吗？为什么你这个星巴克同样的东西在美国卖的更便宜一些？
对，我印象最深是那个冰淇淋那个品牌，就哈根达斯嘛，因为当时在国内应该是2000年初的时候吧，觉得诶还是挺贵的，好像几十块钱一小盒那种，对吧？然后他去到国内好像没有那么贵啊。
没错，哈根达斯也很典型啊，就是我当时记得在国外的超市里面，哈根达斯随便买哈，一大桶可能买回家你也不会觉得很贵，所以都是一大桶买的。然后到了中国呢，变成了一个冰淇淋当中的奢侈品，对吧？一个小的球可能也得三五十块钱，对吧？
就是2000年初的三五十块钱，这个跟现在的物价不是一回事。如果就年轻的朋友们可能要回过头去看一下这个物价的问题。
为什么我说可能大家如果跟我和 Real 是同龄人的话会更有体会，是因为哈根达斯最近在国内可能也不行了，大家也不吃了，所以没有当年我们的体验这么深刻哈，对吧？因为我们是当年是先在国内消费了哈根达斯，再出国留学，然后发现这个原来是一个这么大众化的一个消费品。那好，星巴克跟哈根达斯都很典型，还有另外一个也是大家非常耳熟能详的，它不是一个美国或者欧洲品牌，它是个日本品牌。那这个品牌就是无印良品，对吧？它也有类似的情况。无印良品在国内呢可卖的是一点不便宜，那随着近年来什么网易严选啊，再还有到后面的什么拼多多啊，这样的一些白牌的消费品出现了之后呢，无印良品这两年在国内的业绩呢其实也是比较挣扎的。说实话，我记得我们节目刚开始做的那一两年，我们还聊过无印良品跟网易严选的一个对比啊，那个可能都是好几年前的一个节目了，大家感兴趣可以回去再听一下。
当时我们聊的这个网易严选的很多都是所谓的 同厂货，对吧？同一个工厂的产品。
没错，所以无印良品在国内肯定也是定价比较高。那我有一次去日本旅游的时候，我发现无印良品在国内在日本国内啊，它其实是一个特别大众化的一个品牌，在日语里面它几乎就是等同于白牌的意思，就这个词它在日语里面就等于没有品牌，白牌，那就是无印良品，没有什么印的这种好的品嘛，对吧？
没有 logo 外露的。
对对对，所以其实这个也是日本的。所以你会发现呢，无论是来自于美国的星巴克，还是像是欧洲的哈根达斯，还是日本的无印良品，这些国外的大品牌呢，它在当年进入中国的时候呢，它故意都做了一个中高端的策略，它把自己在中国市场的定位定在了比它本国市场更高，这是我们当年就已经知道 的一个有趣的现象。那这个现象背后是有一定的商业逻辑，是因为利用了我们10多年前哈、啊、国内消费者对于一些海外品牌的，还有是一些仰视的一些心理。那我相信这种心理会越来越少，所以最近几年在进入中国的品牌可能越来越难来用这样的策略，对吧？你在国外多少，你在中国卖多少，那我觉得这个 OK。但你故意定的比在国外更高，那这个我觉得现在越来越容易被发现，而且信息会越来越透明，对不对？当年我们的那个感受，其实是意味着这些洋品牌是利用了我们的一些对国外的品牌的一些仰视哈，在我们出去留学的那段时间里面呢，其实都会对这些品牌有了一个所谓的祛魅，对吧？就是哎，其实你星巴克在美国也就是这个样子，对吧？然后你哈根达斯原来是个便宜货，对吧？根本不是像你在国内告诉我们一样的，对，都会有这种恍然大悟的一个时刻。我跟 Real 都有这样的一个感受，哎，但这个不是我们今天要讲的，因为这个事情已经是发生在过去的时候，这不是当下的一个最新的一个新闻哈。那今天我们要跟大家分享的一些最新的趋势呢，是我们中国品牌在出海的时候，实际上也在做这样的动作。我们很多的一些中国品牌，我最近发现，到了海外经营的时候，他也定了比在国内更高的价格，也把自己包装成一个来自中国的中高端品牌。那这个事情就有意思，因为它是发生在现在的哈，不是我们刚刚说的那些过去发生的事情。那 Will，那你说到这儿，你印象最深的最近出海的，你有没有看到新闻？哪个品牌在海外定价定的比在国内更高端？
这个我们之前聊过很多次的这个瑞幸咖啡哈，它现在是刚去了新加坡是吧？
没错，这个事情特别有意思哈。我大概前几个月之前呢，跟瑞幸咖啡的高管在交流的时候呢，他说，瑞幸咖啡的高管跟我说，他过2天他要去新加坡开门店了，就是他们的这个海外首店。那我当时其实没有太过于在意这件事情，因为对于瑞幸咖啡来说，这样的开店狂魔，对吧？他在国内开了1万家，那肯定要开到海外去嘛，这很正常的。但是我过了一个星期看新闻，发现，哎，这个事情比我想象中的有意思，因为瑞幸咖啡开到了新加坡，是他海外的第一站，在他新加坡的市场的第一家店里面，他居然定价比星巴克还贵。好，那这个事情就有意思。当然哈，我自己首先要澄清一下，瑞幸咖啡的定价呢，肯定不等于它实际销售的价格，因为我们都知道它的优惠券呢的这个发优惠券的这个手段呢是非常的灵活的，对吧？是那种，
有很多运营的手段
对，各种运营的手段，你是防不胜防，对吧？你的那个定价其实是，那我首先说一下它的这个招牌的爆款，我相信每一个听众应该都喝过了啊，这个生椰拿铁，对吧？它在新加坡的定价是多少呢？8块钱新币。
8块钱新币，大概人民币40多点，因为新币大概是5块2人民币嘛。
对吧？5倍左右哈，这个是1:5左右，大概40块钱。那他打了个折，好像啊，按照8折，现在他刚开业的时候，哎，但是这个折我发现打的也比国内少啊，哼，他刚开业也只打八折。
很保守的8折了
对，那你看他打完8折之后还得30块以上的人民币哦，在瑞幸在星巴克的瑞幸在新加坡你要买到他一杯这样的一个爆款哈。那星巴克呢，我们也觉得很有意思啊。星巴克这个公司真的是特别的倔强哈，人家这个生椰拿铁的爆款呢，都已经推出了好几年了，他呢就从来没有抄袭过，就是星巴克到现在都还没有这个同款，就是是不是国外的公司确实就特别的有骨气还怎么样哈？就还是说他就很怕被大家说他抄袭啊或者跟随？
做了你就输了，对吧？
对，就我跟着你做一样的，我就输了，对吧？那星巴克在国内呢，它都没推出这个同样的生椰拿铁，那当然在海外呢，它就更没有了，对吧？它连国内都没有，对吧？所以呢，在新加坡呢，就是星巴克呢也是没有同款的生椰拿铁，但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普通的拿铁，对吧？普通的拿铁呢，中杯好像是6块6哈，大杯是7块1啊，基本上呢也是在7块的新币上下。那我们就可以这么认为哈，就是说，瑞幸至少在新加坡的定价呢是不逊色于星巴克，因为大家如果说把星巴克的新加坡的定价换算成咱们人民币啊，简单乘个5的话
就
呢，
是在30多这个区间嘛。
那这个区间跟在国内是一样的哈。那当然可能是它可能亚洲的定价都类似，或者说，但你要知道，新加坡的人均 GDP 是远远高于我们国内哈，所以其实你会发现，星巴克在中国的定价还是偏贵的，但是绝对值可能差不多。那但是你会发现，从绝对值来看的话，瑞幸是故意的 提高了它一倍的售价，因为哪怕我们按照它八折之后这个价格哈，其实也比国内贵一倍，因为国内的生椰拿铁呢，打完折就15、16块钱。
就瑞幸在新加坡开这个店的成本，应该要比国内高吧？因为众所周知啊，新加坡是一个房租和人工都比较贵的地方嘛，相对国内而言。
这是肯定的，这是肯定的。所以，但是瑞幸给人的印象一直是那个星巴克的平替嘛。当然，这个事情呢，在最近一段时间呢，也发生了一些改变。那为什么星巴克成本也比国内高啊？但星巴克也没有定价比国内贵，对吧？那他有什么底气来去说服新加坡的消费者说，他就值这个价格吗？我想来想去没想通啊。如果我们的听众里面有人，是生活在新加坡，或者说是可能瑞幸也很快会进入到其他的一些东南亚或者日韩这样的国家。如果你们在海外有喝到瑞幸，你可以给我们来反馈一下哈，为什么你会不会买单，对吧？因为我们单纯是看一些新闻的报道哈，我们两个人也没有亲自去到新加坡来去观察，那我们只是看一些新闻报道，发现，还是有人排队的，对吧？然后呢，还有一个热心的网友告诫大家说，一定要提前用 APP 下单，收到短信之后再来取，不然的话你会被晒伤的，因为新加坡的太阳特别猛烈，说明就是 说明这个还是要排队的，就如果你在现场才下单的话，对吧？所以这件事情我觉得是特别有意思哈。那其实我能想到的一个可能性是说，产品的独特性，这是我唯一能想到的可能性，对吧？你会发现说，品牌势能瑞幸谈不上，因为它刚刚进入新加坡，它在国内也不是一个所谓的高端品牌，对吧？它就是也就是个大众化品牌嘛，你说它可能比以前厉害了一些，对吧？但是品牌力上它谈不上高端，但是呢，它可能可以有一个是新加坡很多竞争对手相对比较缺乏的能力，但是它很强的，这个能力叫做不断的根据市场需求推出爆款，对吧？生椰拿铁仅仅是它2年前推出的一个爆款，它其实出爆款的速度特别高。后来有一个叫什么生酪拿铁，再后来有一个什么丝绒拿铁，其实你会发现它出爆款呢，都不是在咖啡豆上去搞文章，咖啡豆可能就那些，但是呢，它很会在那些奶盖和那个奶油上面搞文章，对吧？生椰拿铁可能是用了一些椰奶或者椰子水，对吧？厚乳拿铁呢，可能就是那个牛奶的那个厚重感，吃上去的那个口感像芝士一样。生酪呢，又是另外一种牛奶的一种做法，对吧？然后丝绒呢，好像又是加了一些什么芝士之类的。但反正刚刚我说的这些，都是一种比较创新的一种奶的玩法，他就把奶这个东西玩出了花样。我不知道你对此有什么感受啊？
那不光是瑞幸一家哈，其实你没发现，就是国内就是最近几年兴起的，就是说咖啡新秀们，他其实都没有在咖啡豆上做什么文章哎，就是可能瑞幸可能还搞过一个什么精品豆子的那个事儿，你还记得吧？
哎，但你好像也不能这么说，因为如果你看那个起源于上海的那个 Manner，或者说现在也开到你们深圳了，其实 Manner 这个咖啡品牌，它实际上是很注重在咖啡本身上下文章的，因为大家去喝 Manner 的时候，大家都觉得说它的咖啡豆子更好啊，跟瑞幸比，它更像是一杯正儿八经的精品咖啡。那喝瑞幸就有点像喝饮料一样，但是我这个不是个贬义词，喝饮料说不定在中国市场更大，对吧？实际上可能真的是市场更大，不用说不定哈，实际上喝饮料的市场就是更大。
对对，就是那个精品咖啡馆的玩法和瑞幸这种全国万店的这种打法，完全是不一样的嘛。像瑞幸也好，还有包括那个星云咖，对吧？我最近在观察哈，就是他们在往低线走的时候，都是在口味上做了很多创新，而不是说在那咖啡豆上本身做了很多的创新。然后这个我觉得其实是更加符合咖啡本身那个味道，也不是如果你是第一次喝，也不是特别愉快的一个体验嘛。所以他们要把从来没有喝过咖啡的人群作为他们目标市场的话，你必须要在这个让他们愉快的喝上这一点上做很多的文章，那必然的要在甜啊、奶啊这些方面做文章，我觉得是必然的事情，有点像奶茶的逻辑了，好像。
没错，就是咖啡的饮料化，这肯定是瑞幸在逆袭的过程当中，瑞幸跌到谷底之后重新崛起哈，重新逆袭，现在已经在国内有一个万店的规模了，也实现了一个规模化的盈利，这是一个特别精彩的故事哈，我们会在专门的咖啡节目里面再深度的去剖析。那现在我们可以给出大家的一个简单的结论就是， 咖啡奶茶化，导致了瑞幸是一家有非常强的饮料创新能力的公司，它不是一个咖啡企业，它是一个创新型的奶制品的饮料企业，对吧？刚好是因为这些奶制品饮料又带了一些咖啡因，所以你喝完之后还能提神，对吧？顺带你提神了，对吧？但其实主要是它是一个好喝的饮料，对吧？这是瑞幸的很核心的逻辑。我们回到它在海外定价更高，那我能想到的最有可能的理由就是，它因为在国内做的这种快速的这种以奶制品为基础的这种创新，这种玩法呢，其实外国人可能是没有见识过的。就例如说星巴克，很多买星巴克的用户真的是爱喝咖啡的，对吧？人家在国外经营了这么多年，这么成功，就是一个咖啡啊，对吧？那虽然也有一些像星冰乐这样的饮料，但毕竟跟这种直接把奶做得这么的出神入化的这种玩法的还是比较少。瑞幸咖啡能定高价，我的猜测是它确定能提供一些在新加坡或者其他的海外市场当地没有的一种产品。就我就不信说大家给的产品都一模一样，你瑞幸咖啡居然还敢定这么高的价格，对吧？我觉得这个是比较，
还算有些差异化的，对吧？
对，比较违反我的常识哈。但是我也欢迎在当地生活的听众们给我们去分享和指正哈。这个是我的一个猜想，因为瑞幸咖啡的海外的拓展刚刚开始，从我在我们录节目的今天，它这个新加坡的门店才开了一两个月，所以我们很难判断它的成败，对，我们可以密切的关注。这个是我发现的一个有意思的一个现象哈。第二个类似的现象，也是咱们中国的一个平价品牌在出海之后摇身一变，就把自己包装成轻奢品牌了。那这个又是我们另外一个我们节目里面的常客哈，就是我们很喜欢用这个公司作为我们的案例，就是我们都很熟悉的名创优品。说到这个名创优品出海，怎么把自己包装成一个轻奢品牌，我就不得不练一段这个新闻报道了。我因为这篇新闻报道，我觉得太精彩了，我觉得太有意思了。我觉得 就是，哎，这个就是一个英国的留学生在网上的一个吐槽，说，哎，原本在国内卖29.9块，没有人问津的名创优品的盲盒，放在英国呢，翻几倍卖到10磅，10磅等于人民币80多块钱。但是呢，有些留学生想买某一个联名款，大老远跑去当地某一家名创优品，发现是中国大陆限定，根本买不到。然后呢，就是英国的名创优品其实是挺贵的啊。这个还不最夸张，最夸张的是在法国，在巴黎，名创优品居然把它的门店开到了时尚的高端百货老佛爷的隔壁，他就开在了老佛爷边上。然后呢，法国人呢，为了去名创优品买东西呢，居然排队了。那我不知道是名创优品雇人排的队，还是说真的法国人排队。但反正我们看这个照片，是真的有很多人在排队。其实它在国外普遍呢，它的价格会比国内高，这是肯定的，对吧？就有人就说，哎，英国的名创品是不是在抢钱呢？然后呢，在一些发展中国家，就像我们之前的出海节目里面又有分享过的，有一年他居然去马达加斯加旅游，也看到了名创优品，对吧？然后
对，
呢，
人家也是开在好那个当地的奢侈品街区哦，旁边都是法国人，因为马达加斯加之前是法国殖民地嘛，然后他的那种高档商圈都是法国人之前在那边搞的，然后你可以看到很强的那种法国属性，然后邦，自己旁边有一个名创优品。
但你可能是几年前去的马达加斯加，可能你不一定记得说名创优品里面卖的东西会不会比国内贵。但反正通过，我们在网上最近最新的看到的一些新闻的信息，其实你会发现名创优品突然在国外把自己变成了一个轻奢。哎，为什么它有这个能力？其实我觉得这个能力也是跟瑞幸咖啡是类似的。我发现这两者当中有个共性，就是为什么我们今天专门给大家讲这个定价的这个有意思这个话题了，是因为你要在国外卖得更高的一个价格。不是因为说哦，英国是一个发达国家，所以我就随行就市，我在发达国家我就卖得更贵，就不是这个概念啊。他在英国、法国卖得更贵，他在非洲也卖得更贵。说埃及也有一些留学生，或者说有一些海外华人反馈说，埃及的名创优品是卖得很贵的。核心的点不在于是不是发达国家，核心的点呢在于说，它确实能够给到一些当地的购物中心里面，在别的店里面买不到的产品。你看啊。他在东南亚的时候，名创优品呢就发现东南亚呢就是天气很热，大家喜欢在户外骑车，对吧？所以名创优品在东南亚呢就会主推一些什么骑行的装备、一些防晒的一些袖套， 但你到了印度呢，发现哎，印度人很喜欢香料，很喜欢香，各种的香香的东西，香水，对吧？所以名创优品在印度的主打款呢，变成了香水。很多外国人呢，欧洲人喜欢香氛，就在很多的欧美人家里面呢，其实香氛是一个必备产品，不像我们中国人可能是有一个调性或者说讲究一些品味的一些消费者，可能喜欢在家放香氛，它不是一个所谓的刚需。但你会发现在海外的话，香氛可能真的是刚需，对吧？所有人都需要，所以呢，名创优品呢就有很多的这种香氛的这种味道，在国外呢给到大家来去选择。这个东西呢，国外的竞争对手很难去跟他竞争，说有这么快的上新，这么多的款式。哎，那这个叶国富呢，就是这个大家都知道，这个名创优品这个老板呢，他说就是有一个所谓的711的上新的一个策略啊，这个策略我也是觉得挺厉害的，大开眼界。就是说711什么意思呢？每隔7天就上100款产品上架，而这100款呢是从10000款的研发产品当中挑出来的，哼，就711，哼。大家如果记得我们上一期这个出海节目的话，那大家还记得说他在广州市的荔湾区的总部呢是有一个现代的十三行，对吧？什么叫现代十三行呢？就他这个展厅里面有各种的产品，
超大展厅。
然后呢就是让这种万国来朝，对吧？全世界的人一起来广州来去挑啊，你这个当地你喜欢什么东西，对吧？啊，就这种。那一旦他挑出来了之后呢，那他在当地定的价格呢，因为当地有竞争对手相对弱嘛，就是说别人可能是怎么样呢？是当地的人来中国的供应链去选货，这个其实也可以啊，这个也是传统的这种啊外贸模式，对吧？当地生产不出来，你印度没有这个产品，那你在中国可能参加一下广交会，但你可以想象一下，这种参加广交会，一个外国的商人来这边进货，就是进到印度当地的商场，这种的效率和上新的速度。和我们刚刚描述的这个名创优品的这个所谓的什么711策略，这个比没有你感觉比一比，
广交会一年才开一次吗？对啊，这个人家每年能迭代50多次的，每隔7天吗？这个好可怕。
对啊，这个广交会可能你最牛逼的时候，可能你一年可能开个两三次，对吧？我记得哈，就可以来选个
啊，
两三
不
次
得
哈。
了了，对。
对，但人家这个名创优品感觉是这个一周我就给你推新的，所以就是他们和就是名创优品和瑞幸咖啡，它在国外都能够享受到一个比国内更好的价格。它背后有一个原因，是因为在中国的高度内卷的市场竞争当中，都迫使这些公司，它必须得有很强的产品迭代能力和产品创新能力。这种卷王，对吧？上一期 Real 给我们节目起了一个特别有意思的标题，叫"卷王的大航海时代"。我觉得真的很贴切哈。其实我觉得，因为这些人真的是卷王。你说那个名创优品跟瑞幸咖啡，如果不是卷王，那我真的不知道全世界哪些人算卷王了，对吧？真的是。如此激烈的这种红海竞争，对吧？来去卷出来，而且你想啊，这个中国的电商如此的发达，对吧？你任何一个东西，拼多多上你都能买，那名创优品至少能在国内也能活下来。那他在海外电商没那么方便啊，你买东西没那么容易啊。那我还名创优品，我还不使劲割你们这些海外消费者的韭菜？你在我的店里面肯定要付出一些溢价，对吧？
对，
我觉得
同
这
行
个。
都是垃圾嘛，对吧？那你就只能买我了呀。
对，所以就是这种卷王啊，特别厉害。所以我们会发现呢，其实中国卷赢的人在海外卷赢的概率，我觉得特别高。这也是我们这个节目的这个上次就分享过的观点哈。所以其实我们认为呢，这些公司在海外的这个所谓的突然摇身一变，能够还能变成一些中高端品牌，还能有溢价，其实背后的逻辑，我觉得还是在这个逻辑当中，对吧？我觉得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点。那还有另外一个点，我觉得也可以跟大家分享的，就是。你要在线下店出海呢，你跟电商相比，其实它有一个额外的难度。这个难度是什么呢？就好像瑞幸咖啡未来在国外肯定也要有很多加盟商来帮助他开店，名创优品也一样，完全是加盟商，很少的直营。那你要让当地的加盟商信任你，愿意跟你合作去开店，他必须要看到你在国外已经是一个很牛逼的公司，人家这些加盟商才会愿意跟你去合作。所以这些国内的卷王呢，他就可以跟当地的加盟商讲的故事就是什么呢？就是说我在国内已经很成功了，我已经而且在激烈的市场竞争当中我活下来，而且我是龙头企业，你们在国外跟我混，你也能赚到钱。说实话，名创优品跟瑞幸咖啡也需要这些国外的加盟商，因为我们之前的节目也有聊过啊， 哪怕在国内，在 real 的你的老家去选一个纸，你没有当地的加盟商加持帮助，你也很难选，对吧？你一个所谓的大品牌，你也不知道有什么坑，有什么门道，哪个地方的流量多，你也很难判断。下沉市场，中国的下沉市场你都很难判断，你都去了东南亚、去印度，你这个总部怎么判断呢？
跨文化、跨语言的，你还是需要有当地这种 local expertise 才行。
这个是100%的，我认为哈。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你就会发现。啊，当地的加盟商凭什么相信你？很简单啊，让他们来国内看一下，对吧？我们国内到处的商场都是我们这些人的店，对吧？瑞幸咖啡也好，名创优品也好，对吧？所以他们就能够获得这些加盟商的信心，对吧？然后呢，给到这个加盟商一些独特的一些上新，对吧？然后在当地他就能享受一个溢价。哎，你觉得这个商业模式我们讨论到现在，你觉得这种商业模式达到的这个溢价的这种水平，跟我们节目一开始聊的？哈根达斯和星巴克当年进入中国的时候，享受到的那个比他原来本国也是一个更高的一个溢价水平。你觉得这两个现象它很类似，但你觉得这两个现象背后的逻辑是一个逻辑呢，还是实际上它是不同的逻辑？
我觉得有相似之处，就是刚才我们讲完这两个例子，我一直在想这么一个事儿哈，就是说，其实你说这个名创优品也好，还是瑞幸也好，他们能出海，然后能够定到比同行更高或者相似的一个价格，还能够立得住，它其实背后除了它本身自己的产品能力很强之外哈，你说有没有可能也是中国这个 China 这个品牌形象比以前要好很多了？就是因为我们摆脱了相当长的时间内就是低端制造的那个印象嘛，在很多人的心目中，现在就是我们在往，就产业升级，再往中高端去慢慢的去走。那大家不觉得说中国制造还是一个，很 low 的一个品牌了？你特别是对于一些欠发达国家的地区啊，像名创区的很多地方啊，他也会仰视你了。马达加斯加的那些人，他觉得中国制造是不是一个很好的东西？那肯定啊，比他能够之前能够触达到的买的东西，那的这品质是还是要好很多的嘛。
你的意思就是几年前名创优品还不敢理直气壮的说自己是个中国品牌，
对，他自己藏着掖着，还是一个日本品牌嘛？那现在完全不需要去讲这件事情了，也没有必要了，对不对？
他的这个伪装也已经主动撕下来了哈，现在已经是非常光明正大的往自己不断的去贴金，说自己是中国名创，什么点亮全球，这才变成他公司最新的一个口号和 slogan 哈，这个特别搞笑对吧？就以前还是说这是日本设计师啊，现在今天就变成了这个中国设计哈。
对，但我觉得可能未必有当年我说我们那一代人刚改开放之初哈、啊，去仰视欧美的那些品牌的那么强的一个那种落差感哈、啊。但是现在我觉得至少是一个平视往上吧，可能没有45度角，有个20-30度角应该还是有的。
对，我觉得 Real 这个角度很有意思，我来分享一下我自己的看法。我觉得当年海外品牌进中国享受这个溢价，星巴克也好，哈根达斯也好，无印良品也好，可能在品牌的仰视和产品的优势这两个点当中，我认为如果你把它分成这两个部分，一个就是我纯粹是因为对你这个品牌的仰视，你的文化，我就很羡慕你的文化和生活方式，这是品牌层面的事情。还有一个是产品层面的事情，就是哦，你星巴克的那个咖啡当年确实是比国内的当年的那些竞争对手可能要强很多，因为最近几年中国出了很多咖啡品牌，但在10年前其实没有的嘛，对吧？一个是产品层面，一个是品牌层面。我认为海外进来中国那一波，他享受到的溢价可能是品牌第一，产品第二，可能是品牌的仰视，文化这个强势。可能排第一，然后产品可能排第二。中国出海的这一波呢，我认为会更像是产品排第一，品牌排第二。因为如果你真的说品牌能排第一，你说全世界范围内对于中国文化真的会像当年，中国消费者去热爱这种，现在不会了，因为现在我们国货起来了，我们中国经济也起来。当年我还是说的是当年，我们会去热爱这种海外的生活方式和海外的文化。我觉得今天的外国人应该没有那么热爱和仰望我们中国的文化，我感觉是吧？
对，那这个也是我们文化输出这个方面，还是相对来说比较
初期吧，比较初期吧，我觉得可能是，嗯。
对，相对来说还是比较早期的一个阶段，就还没有到当年可能像什么好莱坞，对吧？像我中国输出的那些文化那么强势的一个 感觉，可能未来也未必，就是中国，因为它的我们中国文化本来相对比较内敛一点嘛，不用像那么强势的向外的对吧？文化输出可能是更软软的，更就是很细水长流的去做这个事儿，所以我觉得你很难说啊，让你哇，我一定向往这个中国的生活方式，这个可能未必会成为一个主流。
对，但我觉得你觉得中国的产品好，我觉得这个已经成为主流了，我觉得这个已经不用
对
去
对，这个
探
是没有
讨
问
了，
题的，
对。
对吧？就所以，我们这个什么产业升级的这么过去一二十年产业升级这个努力，还是看到了成果的，到今天为止，对吧？
因为刚刚瑞我们提到了，其实中国是强在了产品本身，对吧？在文化上，其实不一定说在全球就在一个领先地位哈。那所以这个事情呢，我们又能够给我一个很大的一个启发，让我看到另外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就是在全球范围内依然是依靠文化输出来占据领先地位的，究竟是谁？直到今天，因为星巴克今天已经祛魅了。今天哈根达斯也早就祛魅了，大家觉得说它不值这个价格。但还有一个行业，直到今天，这个欧洲国家给到我们全世界的文化输出，哪怕它的产品也是每年涨价，也是定价特别高哈，在很多直男心目中，但实际上它还是被所有的全球的，包括我们中国的女性消费者趋之若鹜哈。这个可能一个月的工资存下来就是为了买这个东西，对吧？这个大家应该也能猜到了是什么？
法国奢侈品。
奢侈品，还有它背后的这个法国文化，对吧？大家应该都知道哈，这个世界的首富有很长一段时间是马斯克，对吧？我们今天的节目最后也会聊一下马斯克。但是其实最近一段时间，在我们录制节目，2023年的这个时间啊，马斯克的首富位置就不保了哈，就被谁抢走呢？就是被了这个 LVMH 的老板，这个阿诺哈，这个就是世界首富哈，世界首富是一个卖包的哈，也没有任何的科技属性，对吧？所以其实啊，这个如果你们这种科技和互联网的这种从业者，也要思考一下，为什么一个卖包的会比马斯克还厉害，对吧？所以呢，但我们干消费的人还挺开心的，就我们这种做消费类投资的投资人，我们就觉得说，哎。虽然奢侈品是一个很特殊的消费品啊，它不是所谓的大众消费品或者说快消品，但它确实是个消费品吧？还是消费品的人的老板还是世界首富，这个事情对我们其实我自己是比较开心的一件事情了。
但中国出不了奢侈品啊，这怎么办呢？
哎，那你看啊，你刚刚为什么能得出这个奢侈品在中国出不了的结论？背后有个很根本的原因，我仔细思考过这个问题，中国出奢侈品的难度在哪？是因为奢侈品啊。它是一个完全靠品牌和文化的东西。就我们刚刚不是列了两个维度的一个评判标准嘛？一个维度叫品牌和文化，一个维度叫产品本身。那你说以中国我们现在生产制造能力的这个发达程度，LV 的那个包包，我真的要去冒牌它？假设我们抛开所有的品牌问题，我们单纯聊产品。
A 货比它好呀，A 货的质量比原版好。
一看就是在深圳已经生活了很多年的人，而深圳的这个 A 货特别多，对吧？我感觉应该 是。
它有一个产业专门做这个东西嘛，然后我看他们的这个结论就是 A 货用料比原版的好。
因为你真的要比用料的话，那只是比用料哈。我抛开品牌，那你说让中国的以我们广东省大湾区的生产能力，还搞不出一个比那个 LV 好的包，我才不信，对吧？这是100%是可以做到，但是如果很多直男的听众，如果你们听到这，觉得，哎，那为什么这个公司能赚这么多钱呢？为什么这个老板能做世界首富？你要去再思考这个问题，那就说明呢，这个还是太直男了，对吧？这个，因为这个问题的答案特别简单啊，这个问题的答案就是说呢，品牌和文化是特别重要的一件事情啊，我不认为这是个智商税啊，对吧？如果你听到这，你感觉说啊，这是不是智商税？哎，那我认为这个可能是你的问题，而不是世界首富的问题，对吧？那对，因为这件事情呢，其实就是品牌和文化，对吧？因为一个包能让一个消费者对自己的感受更好，觉得自己的更有品位了，对吧？它给了这个消费者创造的价值是特别的高的，对吧？这是一个品牌和文化创造的价值。那刚刚 Will 你提到的那个观点，很多人的一个共同观点就是中国出奢侈品很难。那它当然就是难在我们刚刚说的品牌和文化这件事情上，而不是难在我们说的产品这件事情上，因为产品那个 A 货的质量比它更好，这个大家都知道。那说明如果你对我们国家的品牌的文化崛起，难道没有信心吗？我们国家难道不能崛起吗？你觉得 在这个方面？ 还是说这个时间会很长？会不会这个是可能是一个特别长时间的一个事情？
反正我觉得我有生之年应该是看不到了。你反过来算嘛，你说法国这些奢侈品牌哪个不是百年老店，对不对？
最近几年，在整个创投行业呢，也有一些同行的投资人去投所谓的中国风奢侈品品牌。那有一个品牌呢，叫做端木良景。具体我就不会去评判人家这个品牌做得好或者不好，我只是告诉大家，这个是一个中国风的奢侈品品牌。法国的奢侈品品牌呢，包包都是用皮做的，对吧？那中国风的这个端木良景的奢侈品品牌呢，这个包包是怎么做的呢？它是用木材做的。因为呢，竹子和木材呢，才是我们中国人的这样的一个传统的东西，对吧？而不是说这个法国人的包包。那它成不成功？当然我们不用去评价。长期来看可能会有机会，但是短期来看，确实它没有办法成为主流，对不对？我相信，我也问过很多身边的女性朋友，大家会觉得这种中国风的奢侈品，会是她买包包买到了第七个包包、第八个奢侈品包包，她会考虑，但她的
试一
第一
下，对
个跟
吧？
第二个是。对，不会有人考虑的，对吧？因为你说你第一个、第二个买奢侈品包包的时候，我不去买那些法国的品牌，我去买一个中国风的，就怎么都觉得自己很奇怪，对吧？
其实有个最本质的问题是说，奢侈品的核心是阶级歧视嘛，或者阶级的落差啊，这个东西是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不相符的，所以。
啊，你的意思是法国是一个有贵族的国家，我们中国人是没有贵族这个说法的，对吧？
就是封建贵族、皇室这些东西，它本质是个阶级的概念嘛，
对对
对吧？
对。
然后它通过这个殖民，那个就是20世纪的这个殖民主义扩张，然后它把这个东西就是扩散到了全球。就你不出国，你不会觉得这个事情有多明显，但是真的你去了那些原来的殖民地国家的时候，你会深刻的感受到这种阶级的落差感，就好像我说那个马达加斯加，它以前也是法国殖民地嘛，你去当地很明显的感受，高档的就是法国的，然后本土的就是落后的。中国很显然，我们的这个民族复兴的这个过程中，不允许这种故事、这种叙事它大规模存在，就这个东西是要被批判的。那怎么可能在这种情况下，你能成长出一个中国本土的奢侈品品牌呢？就是传统意义上的奢侈品品牌。
对，因为这里面会含有很多的阶级对立，对吧？你是贵族，你凭什么是贵族，对吧？我们中国是没有这个东西的。
中国的贵族，在上一个时代已经被打倒了
社会主义就是平等的，对吧？但所有人都平等的，对吧？然后，但是在法国，因为他有这个贵族的传统，对吧？他有这个东西，而且这个东西在他的文化里面呢，他把这些文化利用为了他做奢侈品的一个溢价的这么一个来源。他把这种文化的历史的基础变成了他做奢侈品的一个来源，但是在法国当地也没有人太多人会批判说啊，你不能去中国奢侈品来去强调这种阶级差异，就法国人可能从来没有这么想过。
法国这个例子就非常的独特哈，就是它一方面有这种封建贵族的历史，但另一方面他又说我们现代的提倡的民主、自由、平等那些观念，又是从他那个地方诞生的。他把这个矛盾融合在了一起，但同时觉得很不是那么的违和。
所以在刚刚我们讨论这个逻辑当中，这帮法国的奢侈品品牌，它最近几年的一个真实的价格是怎么变化的呢？我就以这个大家非常耳熟能详的一个香奈儿为例哈，香奈儿也是啊，香奈儿的定位在奢侈品里面会比这个 LV 要更加高端。作为品牌本身的定位来说的话，当然 LV 是世界首富哈，最大的奢侈品集团，但是它不是最高端的奢侈品集团。香奈儿比 LV 的定价还是要更高一点，然后最高端当然是爱马仕，对吧？爱马仕当然是这个奢侈品的顶峰，对吧？那我们呢以香奈儿为例哈，它最近几年呢，这个香奈儿的包包的价格的变化是怎么样呢？每年固定提价10%到20%，风雨无阻。无论你是来疫情了，还是全球经济衰退了，不管，就是，
就是没有什么原因就涨价，对吧？
对，我没原因。那我们当时也聊过瑞幸啊，瑞幸说他当年要做产品创新，摆脱自己的平替的形象啊，你就是个便宜咖啡，
对。
靠着出了很多爆款，终于把自己从11块钱提到了15块钱，多么辛苦，对吧？要出这么多爆款。就是人家那个香奈儿说，同一款产品根本没有变，但
不
我
用
就直接
出
给你
新，
涨，
对吧？
对
直
吧？
接涨价，原地涨价。
对啊，我干嘛要出新呢？出新的不符合奢侈品的逻辑，奢侈品要的就是经典，对吧？人家是要经典款，直接涨价，这个逻辑除了奢侈品以外，还有谁能做到？在整个社会当中，在整个商业世界里面，可能是不是茅台啊？
茅台也是奢侈品啊，如果你从这个角度来算的话。
就同一个产品，对吧？我也不更新，我也不迭代，我也不创新，对吧？苹果是绝对做不到的，特斯拉是绝对做不到的，对吧？因为这些车用久了肯定是要便宜的。
就工业品是很难成为奢侈品的。
对，工业品是做不到的哈，只有茅台、爱马仕、香奈儿这种啊，就是我无缘无故的，反正我就多放2年，这个东西就会涨价。所以呢，你最好现在买，因为你现在不买了，2年后你再买还得贵，对吧？这种东西可能你找不出茅台跟那个法国包包以外的第三类这样的产品。如果你能想到第三类，一定要告诉我们啊，说不定是个很好的一个。保值增值的一个投资手段，因为有一个段子是这么说的，就是夫妻两人，对吧？丈夫去炒股，然后呢，妻子去买包包，然后发现谁对家庭的投资的这个贡献更大呢？对吧？答案呢，就是还是这个女生贡献更大，是因为女生的包包呢是变贵了，对吧？过了2年之
增
后，
值了。
但是股票你就那个亏了，对吧？
哎，说到这个，我有一个很有意思的小观察，我先抛出来，我还没想好它背后到底是个什么样的原因。就是我不知道你没有在你身边发现这么一个情况，就是我发现在，比如说我现在住在深圳的那附近，它开了很多那种叫做寄卖店，就是你可以把你不想要的某一个这个，比如奢侈品的包包，你可以放在那里，当天帮你卖掉，就多了好几间，就之前是没有出现的，我不知道是有什么背后的原因在这里。
你是说的是一个奢侈品的二手寄卖、二手流通，可以这么说吗？
对，它也回收，就它也可以寄卖嘛，就两种方式我看都有的。
这个也说明了，其实奢侈品是具有这种二次流通的属性，说不定它在经过很好的保养之后，这个二手的奢侈品包包能售出的价格不会比原版低多少，对吧？
就如果说你这个包，比如说5年前你买的还是那一款没有变化，然后它现在价格按每年10%的涨幅，可能已经翻了，对吧？就5年过后。那我再卖个1.25倍的价格，是不是可以？就相比我之前买的那个价格，卖出去是不是也是可行的？这二级市场的这个流通性就出来了，对吧？不是一定要去品牌那里买一手的货了吗？
我们把账算清楚哈，这个根据这个官方的这个信息呢，我们简单计算了一下，就是6年翻了一倍，对吧？这一个包6年之后，它又长出了一个自己，长了一个自己出来，这个包。
如果你是每年涨15%的均值的话，你5年就可以翻了嘛，差不多就是，那你不可能每年都均匀的涨的，可能它5、6年是这么一个节奏，对吧？5、6年翻，对吧？这个是很合理的一个状况。
对，我们来看一下法国人是怎么虚伪的哈。我们来看一下这个香奈儿官方的一个声明哈。就有人问他为什么现在疫情来了啊，世界上经济不好，为什么你们还要涨价呢？那这个香奈儿呢就有一个非常虚伪的一个回复，叫做说疫情和通货膨胀带来了原材料和制造成本的增加。哇，我从来没有见过比这个更虚伪的一个官 方
说的
的一
他的
个
那个
公
价格跟
告。
他成本有什么关系一样，对吗？
对，就是我们其实如果说我们真的相信了你这个包的涨价，就是因为你成本涨了。
啊，这个太可乐了。
看清我们这些消费者的这个分析能力了，对不对？就是因为如果说你的定价真的跟你的成本有关系的话，那你就不是奢侈品了。
按定义上，你就不是了。对，
在所有的女生消费者在购买你的包包的时候，没有一个人会考虑你的成本究竟是多少，对吧？他会觉得说，哎，这个包的品质肯定不差，你肯定不是说很差，对吧？肯定不是说你这个包买回来就用不了，肯定也不能接受，做工肯定是好的，是优良的。但是没有人会去纠结说你这个包，哎呀，成本可能只有我看了一下，可能就5000块，对吧？你为什么卖5万块卖给我呢？没有人会这么思考问题的。
会这么思考的去买 A 货去了。
会这么思考的，一定去买 A 货，很有道理啊！这个我觉得确实是这样子。对，因为这个购买行为，它代表着背后的梦想，它背后是有一个很关键的词叫梦想。梦想这个词的意思是我对某种生活方式的向往，这个生活方式跟法国有关系，跟文化有关系，跟品牌本身也有关系。所以这种向往，这种梦想，它不需要所有人都非常轻易的得到。我再重复一遍，如果一个梦想的向往是非常轻易的被得到，那说明这个梦想有可能不值钱。只有一个向往是你需要努努力够一够，非常使劲，然后你终于够到了。我存了3个月的工资，我终于买到了一个香奈儿。这个梦想，它才是一个梦想。所以为什么它要提价？提价的原因是
就提高梦想的门槛，对吧？
提高梦想门槛，对吧？经济在发展，社会在进步，收入在提高。如果你不提价，那你这个梦想就变得越来越唾手可及。那一个梦想越容易得到，它就不会再是梦想了。
所以轻奢这个事情是矛盾的，对吧？轻奢本身这个逻辑就不成立了。
这个可能是另外一个话题哈，那轻奢可能是对于大学生来说的梦想，对吧？有可能是这样子哈，对，因为大学生的消费力还不够强，但是轻奢肯定不会是已经工作了5年以上，对吧？30岁左右的白领女性，她肯定不会觉得轻奢，对吧？在一个北京、上海上班那个白领，她不会肯定不会考虑轻奢，对吧？那但轻奢肯定也会有自己一些消费人群，我觉得可能是不同的消费人群。
对，我的意思就是说，轻奢不成立，是说不可能有一个品牌从轻奢入手，然后逐渐做到一个真正的奢侈品，它的背后的逻辑是矛盾的。
不过，奢侈品它有另外一个逻辑，就是它品牌的扩张很有可能是通过收购而来，而不是通过自己内生的这个孵化而来。
这个东西是无法再生长的，它依赖于高度，依赖一个特定的历史时期、历史背景，对吧？你需要有一个什么样背景的一个创始人，你需要一个什么样的背景的一个故事，你需要多少年的传承，你怎么去养这个事情呢？你说你现在投资一个奢侈品品牌，然后你200年之后再来收割这个回报吗？不太可能吧。
哎，好了，我们聊到这里哈，我们来总结一下，我们今天聊了一些涨价的案例，因为现在大家都说经济不好，那我们其实节目呢，就让大家有一个比较乐观的心情，对吧？所以我们聊了一些这些人在涨价的一些案例，而且这是真实发生的案例，我们不是说这个编造出来的，对吧？但我们说这些也不是为了证明说现在经济有多好哈，没有这个意思，我只是让大家看到一些商业世界里面一些有趣的现象，对吧？可能对我们也会有一些启发，对不对？那我们今天讲了，其实主要是两大块的一个涨价的逻辑，一大块呢，就是利用你的产品能力在海外可能没那么丰富，对吧？咱们中国的一些代表品牌甚至可以把自己的定位比原来在国内更高端一些。另外一个就是纯粹的品牌和文化的输出啊，以这帮法国的奢侈品品牌为例的，这个 LV、香奈儿还有爱马仕，对吧？所以他们都是在涨价的。在今年2023年，这个经济确实啊在恢复的过程中，谈不上经济很好，对吧？肯定，但是他们确实是在涨价，他们的业务其实都是比较的乐观的，就比较 promising 的，就比较欣欣向荣的这些公司，对吧？那好了，那我们如果只聊这些，大家可能就会说啊，你这个粉饰太平，对吧？你现在明明有很多行业竞争特别激烈，对吧？你不聊很多产品在降价，你只聊这些涨价的，对吧？这些没有代表性。好了，那我们还是要聊一个降价的。我们今天节目我们聊了两个涨价的案例的方向，我们聊一个特别竞争激烈，真的就是刺刀见红，就是靠成本的控制，靠降低售价来去 PK 消费者的这样的一个行业。那这个行业呢，就是刚刚我们说到的世界首富，一边是有时候是 LV 的老板，有时候就是这个谁呢？就是这个特斯拉的老板哈，就是马斯克了，对吧？大家也都非常耳熟能详的人物了哈。然后就是特斯拉今年发起了这个非常惨烈的价格战，他把自己的每一款产品在国内啊，不仅靠国内啊，全球一起发起的啊，其实是，但我们主要是因为人在国内，所以比较熟悉。国内它的降价幅度是多大呢？入门款降了2万，高端一点的呢，直接就降到个5万了，差不多接近5万。所以它的这个入门版呢，无限靠近20万，就是你会发现 Model 3的入门版呢，它就可能就是想往20万这个心理价位去不断的去降价。对，二十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心理门槛啊，这个整数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买车的心理门槛。因为正常人你买车的时候，你肯定会想，哦，我买个20万以上，买个20万以内的，对吧？如果你是土豪，那你肯定不是以这个20万。但你是个正常的消费者，你买车十几万也有不少车可以选啊，对吧？所以其实20万是一个很重要门槛，它就无限在靠近20万这个门槛。那在整一场中国的这个汽车的价格战当中，你会发现只有特斯拉是主动发起这个战役的，所有其他的车企都是跟随应战。就其他人可能心里特别不爽，就例如说有一些新势力，我们就不点名了，对吧？跟特斯拉的定位比较类似的，那他就会特别的凄惨，对吧？因为你看这些新势力的财报，
你能说是你老家那家企业吗？
对，毛利率在个位数，对吧？毛利率本来是在个位数，降完价之后，不知道这个毛利率会不会变成负数，特别惨烈。
不降又卖不动，这个必须得跟进。
这家企业的定位跟特斯拉相对对比较类似，但如果说你作为一个中国品牌，你跟它的定位又类似，但特斯拉卖的比你便宜，那你怎么可能卖得动？这真的是没有办法，所以就被迫降价，对吧？这家企业只是一个例子了。当然，这个价格战就从电动车慢慢的就蔓延到了燃油车，对吧？油车也在降。特斯拉是发起者，其他的所有人都是迎战，都是被迫去应战者。那好了，哎，那问题来了， 为什么马斯克会主动发起这个战争呢？你觉得这个战争从一个特斯拉的一个企业的战略来看的话，是不是意味着他认为自己不需要通过卖车来赚钱呢？那如果他不通过卖车赚钱，他通过什么来赚钱？首先，第一点就是说，是不是意味着他不能通过卖车赚钱，还是说他降完价之后，实际上他还是能赚钱的？因为他的对手，我们刚刚说中国的这家对手，我们广州的这家企业，它是一个个位数的毛利率。那特斯拉在降价前呢，28%，对吧？我记得这个数字，28%的毛利率一辆车。那我降个20%，那我的毛利率会下降，我可能我的毛利率从28降到18，对吧？有可能啊，会降到18。但是呢，因为你本来是七嘛，就是你竞争对手本来是六和七的毛利率，那如果你跟着我降的话，你就没了嘛，对吧？就大概是这个道理。
对，
所以你觉得马斯克是不是在打这个算盘？他可能想通过降价把竞争对手挤出市场。
因为今年的那个宏观形势还是比较差的，像汽车这种大宗消费的整个的基本盘还是有萎缩的嘛。另外一个事情就是手机，我们可以待会儿再聊哈。但是我之前看马斯克的一个说法，他的想法就是说，宁可牺牲利润率，也要保证他的那个出货量嘛。如果我们回过头去看当年那个福特的那个 Model T 啊，那个 T 型车的那个逻辑，就是他要把一个标准化的产品，要以一个极致的价钱，然后把那个量做起来的话，他就只能去，就他首先他具备这个能力，那么他的那个产品的毛利率足够高，对吧？他的那个成本是足够可控的，那他可以实现这一点。而其他的像国内的我理解的那几家兴起的这个竞争对手，在这点上都跟他是没有办法直接竞争的。那他为了保持他的产能呢和这个的，因为他在中国建了很大的一个厂嘛，然后他还在德国、还在美国的，还在扩建那个新的这种巨型的叫 Gigafactory，对吧？他必须要保证他的这些是运转的，因为不然的话，这些中资产的项目不持续运转，他是无法摊薄他的那些前期的投入的嘛。所以他宁可牺牲利润率，也要去把这个产出的这个出货量给维持起来。那导致的一个必然结果就是，那我一降价，你们都死嘛。
对，这里面我可以给大家总结一下刚刚 Real 所谈到的特斯拉的这个战略究竟是什么。我其实用一句话能够概括出来，马斯克的如意算盘究竟是什么？他的企业经营的战略呢，叫做高固定投入，低边际成本。这句话什么意思啊？什么叫高固定投入？就是说我前期会投入比较多的资源去建一个巨型工厂，但我有了这个工厂之后，实际上我的生产的自动化，我就不用外包了，而且我能高度自动化，我能不依靠人力，而且他在这个工厂里面试验了一些非常创新的汽车生产的一些方法。如果是关注汽车的一些听众，应该会知道，所谓的有一个专业的名词叫做一体化压铸。
就是以前的那个车的壳子，它是有好多个散件，然后拼装起来了嘛。那这个拼装的过程其实是非常对那个叫对组装的过程要求是很高的。但它的那个一体化，就是说我减少我的那个零部件的数量，那个外壳的那个结构件的数量，我通过一个那个超级大的那个冲压机子，直接把那个外壳一体铸造出来，我就可以减少我装配的这个成本嘛。它其实就是也是降低了生产成本。当然，这个有一个我理解哈，它有一个缺陷，就是你后期如果产生了一些比如交通事故、摩擦、碰撞导致变形要维修的话，是会非常贵的。但是这个时候，它已经车已经卖给你了，它不用去考虑这个问题，对不对？
对，他不考虑这个问题。
对，这有点像我们另外一个后面要聊另外一个企业，就是苹果。苹果在做那个笔记本电脑的时候，因为早期你看笔记本电脑的那个结构，它都是有很多个零件拼装起来嘛。但是苹果是在应该10年前吧，它产生出的叫 Unibody，这个就是也是一体成型的这么一个概念，都从一大块铝块上，通过那个切削的方法，数控机床切削的方法，挖出一个完整的这个铝合金的一个这个机体。然后这个东西它最开始成本是非常高的，因为它那个机器很少嘛，它的那个生产成本很高。但是苹果就是认定这个方法是能够长期的降低成本和提高这个产品的品质的，和提高这个保证良率的嘛，就投了重资产去把那个 CNC 的那个机器的那个成本给降下来，使得现在它基本上所有的厂商，如果你想卖到高端的那个型号，你就是要做这个一体成型那个加工，对吧？就这个我觉得它有一个类似的地方在这里。
是的，我觉得 Real 特别的具体的和详细的给大家介绍了这个一体化铸造的这个技术哈。那这个技术究竟跟它的降价有什么关系呢？有关系，它的关系在于说，如果特斯拉没有那么高的固定投入建了这个工厂，它这个特殊的一体化铸造这个生产流程，你很难想象它能在一个代工厂里面能够 操作的出来，而且它能够很好的做好，对吧？它有了自己的工厂，它就得投入很多钱了，是它前期花了巨大的投入啊。但是，一旦有了这个巨大的投入之后，后期生产每一辆汽车的这个边际成本，它究竟是下降了还是提升呢？它一定是下降了，因为刚刚 Rio 也解释了嘛，它就不用拼装那么多的零部件了，它就是一个一体化的一个机器，直接盖上来。它无论是生产效率，还是这种零件的这种组合，还有这种时间的节省，都会比原来的汽车生产要更加优化。所以对于马斯克来说，量对他来说就很重要，因为他前期投入了这么大的一个固定成本进这个所谓的 mega factory，是不是叫 mega factory 啊？
Gigafactory，
Giga Factory 是吧？这个超级工厂里面，
对，比 Mega 还要大1000倍，
啊，比 Mega 还要大1000倍，厉害了！对，这是超级超级工厂。
对，对，对，
它如果量不够的话，它前期的投入是没有办法被摊薄下来的。但如果说它能够有很大的量来不断摊薄它这些前期的成本的话，哪怕它每一辆车具体的售价略微低一些，但是它总的利润，可能还是增加的，对吧？这个道理我就相信大家是很容易理解啊，就是。
或者至少是持平嘛，他可以在说我维持一个利润绝对值是一致的情况下，我在利润率和出货量之间做一个选择嘛，哪怕是这种情况，对吧？
对，有道理，就是我可以说是利润率下降，但我的量售出的量数增加，我的总利润不下降。但在这个过程当中有什么区别呢？区别在于说，原来你的利润率更高。但是你因为利润率高，所以你的对手也能活，所以对手也在市场当中。现在变成了我的利润总额不一定下降，但是我把我的竞争对手通过降价挤出了市场，他们就完蛋了。它是这么一个如意算盘，对吧？这是一个它特别重要的一个如意算盘。当然，它还有第二个如意算盘，但这个第二个如意算盘呢，会比第一个我们刚刚说的这个摊薄成本的这个算盘呢，要更远期一些。这个还没有被验证。我觉得摊薄成本这个事儿是很清晰的，它完全就是在这么干，就降价就为了去摊薄成本，出货量更大。第二个如意算盘叫什么呢？叫做硬件少赚点钱，软件自动驾驶多赚钱。但这个事儿呢，我们现在的观察感觉还有点早期，你觉得这个事情离成立是不是还有点远了？它硬件可以打下来价格，通过所谓的什么自动驾驶来赚钱。
在很多这种制造业都面临这么一个问题哈，就是说，我这个汽车厂对吧？过去100年，我都是一锤子把这个车子卖给你之后，然后就跟我厂家没什么关系了。我的这个车子的利润已经赚到了，后期的维护也好，服务也好，那可能是什么？就是那个 dealership 那个 4S 店对吧？那个体系来挣这个钱。但是现在但政经激烈之后，发现这个服务的钱也很难挣了，特别是从油车换电车之后对吧？因为油车还得可能隔段时间就得保养一下，又得花个大几千块钱。但电车的话，现在基本上不用怎么保养对吧？它油车还有什么刹车片要换对吧？要什么要换机油什么乱七八糟，电车完全没有这些东西了。汽车的生命周期的整个的这个消费者支出的钱。和这个厂商和这个服务商收到的钱，它那个模型就变了嘛？我的理解是这样哈。那其实很多人就在琢磨说，那在电车这个情况下，我怎么能够在前期利润减少的情况下，能够在后期多变一点出来？我这个故事我们在其他地方很多行业里面已经看到过了。比如说最典型的一个例子是这个智能电视。以前你能想象一下，你说你买了一个彩电，然后你每年还向彩电厂商缴钱，这种事情没有发生过，对不对？或者说彩电厂商能够在你身上再赚到销售之后的钱，这个是很少的。但现在你看，绝大多数的这个国产的这种 smart TV 对吧，智能电视都变成了说，我这个电视本身可以以一个相对低的价格卖给你，但是我要从后期在你这个消费者身上赚回更多的一些所谓的 service revenue 对吧，服务的收入，广告也好，订阅的这种抽成也好，对吧？这个模型玩得最厉害的当然还是那家著名的水果公司对吧，苹果对吧？我们花了小1万块钱买了一个苹果手机之外，你每次买一个什么，在 App Store 里面买一个软件，充一个值，订阅一个什么服务，苹果它要再抽这个30%的这个抽成，对吧？所以汽车厂商，特别是像特斯拉的这样的一个汽车厂商，他也在想我能不能够实现这一点。目前来看，还没有人做到，或者说就是不成体量的做到吧。特斯拉可能他卖那个什么自动驾驶的这个服务，或者是后期的各种各样的升级，他能够或许能够实现，但最终还是说，就是自动驾驶这个事情能不能做成，现在还是有很多人有疑问的嘛。能实现多大程度上的自动化，然后消费者愿意为此付出多少的钱，那这个是个更远期的故事。然后这个故事需要有你这个一个存量的基础作为保障，就好像苹果说，如果它， 没有那么大的这个 iPhone 的这么一个存量市场，它也不可能从那个从这个服务这块赚了很多的这个钱嘛。但其实你看今年的财报，应该是过去3年的财报来看，它有一个很显著的趋势，或者他们公司的战略也是这样。因为这个 iPhone 的这个增量的市场已经很饱和了，对吧？它所以它的作为公司层面上，它能够提高它的营收的办法，就是说我在这种所谓的服务和这个 service 这一块，能够拿到更多的钱。那其实汽车厂商也在想类似的事情嘛，只是说它可能还没有做到那一步而已。
我觉得汽车在这件事情上比苹果可能还处于一个更早的一个发展阶段，对吧？还没有到说，哪怕特斯拉可能已经是汽车里面在服务上赚的钱最多的。它有一个充电桩的那个服务，那个服务不是我们现在说的这个服务，因为充电桩还是一个相对来说投入很巨大的，它不像是这种苹果收你一个什么 iCloud 啊、iCloud 的这种软件，它可能成本真的是不是很高，对吧？它纯粹的一个利润率很高。如果纯粹是这种利润率很高的软件服务的话，特斯拉肯定是要把宝压在这个自动驾驶，因为这个是所有的服务里面最值钱的，对吧？
它的这个其实跟那个冲压、一体冲压的那个原理也是一样嘛。因为自动驾驶，其实你说你研发出来的成本其实是固定的，然后你给一台车用还是那么多的成本，你给100万台车用还是那个成本，对不对？
对，而且它越多人用，它可能这个体验会越好，因为越多人用这个自动驾驶，它的数据收集就会越丰富，数据越丰富，它的自动驾驶的安全性和体验就会越好，对吧？所以其实它降价，至少我们能看到马斯克有2层算盘，对吧？总结一下，第一层算盘就是纯粹的制造业的一个算盘，就是它的固定投入很大，但是可以通过量大之后摊薄，所以它的成本是有优势的，所以在纯制造端，它也可以挤压竞争对手的利润空间，通过降价。那第二个算盘就是通过获得更多的汽车的销售之后，它的数据会更丰富，会进一步的带动它的自动驾驶未来的一个软件服务的可能性，而软件服务在资本市场是更值钱的，利润率更高，也更能讲故事，它的能享受一个更高的估值。因为刚刚我跟 Real 在录节目之前，我们简单讨论了一下，如果你就是一个卖汽车的公司，其实特斯拉的估值很难像苹果这样的公司一直能享受一个比较高的这么一个市盈率的倍数，对吧？因为它本质上是一个汽车制造商嘛，对吧？你看丰田也是个汽车制造商，丰田在今天的销售额还远远大于特斯拉呢，对吧？但是丰田的市值是特斯拉的1/3吧。所以特斯拉肯定要去往这个科技属性和软件属性上去更多的有一些动作，对吧？所以我觉得它的降价背后，就我们的解读可能是这个这2个它背后的一个思考啊，对于马斯克来说。好，那我们最后我们再来讨论一个今天节目的一个压轴的一个问题，也是一个我觉得今天节目的一个 one more thing。其实刚刚那个其实 Real 是提到了苹果跟特斯拉的一个对比嘛。其实我在最近对这个问题的思考当中呢，我有一个很强的感受。这个感受是这样的，如果你听一下看有没有道理哈。我的感受是，很多人会去把特斯拉和苹果当成一种类型的公司去分析，对吧？苹果就是手机你的霸主，那特斯拉就电动车的霸主，特斯拉就是电动车的苹果，对吧？大家都会有一种类似这样的一些逻辑上的一些类比。但我现在越来越觉得这个类比是不准确的，它其实这两个公司的核心逻辑有很大的差异。苹果一直坚持的是一个偏向于中高端的路线，它是每一台手机它都是定价比较贵的，在市场当中。那中国的有很多人想跟苹果竞争安卓的阵营，那安卓的阵营在中国像 OPPO、vivo 小米，他们定价都是苹果的平替。啊，哪怕你说华为可能定价还比较高，但我相信总体来说，华为的平均的手机售价，我觉得还是比苹果的平均售价要低的嘛。就华为已经是国产里最高端了，但你会发现，特斯拉它可是不遗余力的不断的在降价，它不断的想走向大众市场，它根本不在乎自己是不是一个中高端品牌。我记得它刚出来，我们有一些朋友去买特斯拉的汽车的时候，特斯拉的车主当时是一个身份的象征，但我相信在今天，你再跟我说特斯拉是一个身份的象征，这句话已经越来越不成立了，还不如说蔚来，对吧？蔚来在国内是一个高端的品牌，那蔚来的车主好像他们这种自豪感，在我看来现在已经比特斯拉的自豪感好像要更强了。就是买了一个蔚来的这个人，他就觉得自己是一个所谓的一个有品质的这么一个圈层哈。特斯拉在不断的走这个大众化的路线，哈，在放弃它的一个原有的中高端的定位，所以我感觉这两个公司的战略根本不能说相似，我觉得可以说是截然相反。但是特斯拉我们刚刚已经分析过了，马斯克是在非常 aggressive 的，非常激进的，想要更大的市场份额。而中国对于特斯拉的挑战的这些玩家，其实很多人做的不是特斯拉平替，做的是特斯拉的高端贵替。就好像我们刚刚说的，蔚来跟理想啊，蔚来跟理想都是30万以上的这样的一个车的定价。那特斯拉现在降价之后，Model 3跟 Model Y 都在30万以内，对吧？所以其实买理想、买蔚来的一个车的一个支出是比特斯拉的 Model 3、Model Y 要更贵的。这是我的最近一个很深的一个感受。其实这两家公司特别不一样。那，我不知道 Real 你怎么看这个问题啊？
就这个问题可能就很难在我们这个节目的尾巴上面讲得清楚哈。但是我觉得总体来讲，可能没有那么的简单，就是很难说他们的策略是一样或者是不一样。我觉得他们有一些共通的地方，比如说刚才我们前面阐述了一段的，就是关于这个所谓的服务收入这一块的一个想法，对吧？我觉得其实很多厂商都在想这个事儿，然后只是说你能不能够实现。
这件事儿是应该说，苹果是彻底跑通了，特斯拉还在尽努力的去跑这件事情，对吧？这个是苹果在领先，对吧？这件事情我觉得是类似的，对吧？
对，就这个点，我觉得其实大家都在想，就哪怕是你说苹果它已经实现，已经验证过它的这个服务的收入增长也是可行的，在其他的这个行业里面，是不是就一定能够成立？我觉得现在还太早了，看不出来，或者说其实很多其他行业里面并没有实现这一点，
对，就这个故事没讲通，这个所谓的互联网服务的故事没讲通。
不能支撑一个很高的一个市值嘛？那就说特斯拉在这块上，我觉得是他们的战略上是有相似之处的。那关于产品定价的问题，我觉得这个就更加的 tricky 一点了哈。因为其实你说它特斯拉不断降价，它其实降的也是它的所谓的这种就是 mainstream 就主流的那个车款嘛。但它可能因为受制于产能和这个就是规模经济的一些影响，它没有在很强烈的去推那些所谓的高端的那个 Model S 啊，还有包括已经停产很久，但是就是新一代还没有出来的那个 Roadster 就是那个跑车。
对，因为其实我觉得 Model S 虽然还在售哈，它是一个七八十万的车型，但是其实特斯拉的所有的资源，我看它其实基本上都没有在推那个七八十万那款。
对，就这一点上，它其实跟国内的像什么，比如说像典型的华为这种手机厂商的战略有点像。华为，你说它没有有没有高端机型？它有，它有比苹果的定价还要贵的那种什么折叠屏，对吧？那个什么 Mate X 这种机型，两三万的也有。但是你看它的大量的出货量的，可能还是相对来说低端一点的这个机型比较多。那其实，在这一点上，它跟国内的那些安卓厂商的这个，在产品矩阵上面的，它又有一定的相似性，对吧？所以我觉得其实很难说他们，整个公司的战略是怎么样。我觉得他可能还是在自己的一个特定的市场，这个时期他选择的这么一个战略，然后跟他公司的远景是怎么？比如马斯克，他肯定是想说我要用这个电动汽车替代掉所有的这个燃油车。
那你觉得说，以你资深果粉的这个角度来看的话，苹果有没有在积极的尝试过进入中低端市场，去获取所谓的更大的市场份额？因为你当时跟我说过有一个 X1 的，就是 iPhone SE 这个型号，但这个型号据我了解，它其实卖得不好，也没有用力在推。特斯拉是没有用力推它的高端，苹果是没有用力推它的低端，对吧？我感觉是这样。
其实大家对苹果的很多的这个想象和诟病，都是说，哎呀，你这个 iPhone 卖这么贵，对吧？能不能便宜点，出个低端一点的机型行不行？他们做过，其实很多年前就做过，最经典可能也是他们 iPhone 历史上最失败的一个机型，就是那个 iPhone 5C 嘛，卖得不太好，但是真的喜欢的人又非常喜欢，就会变成一个很尴尬的一个点，就是我觉得这个跟这两个产品本身的这个它所处的这个价格的绝对值还是有一定影响的，就是说，3000块钱的一个低端的苹果手机和一个8000块钱的高端的这个苹果手机，虽然它们价格差了两三倍，但是你说你作为一个消费者，你买得起3000块钱手机的人，咬咬牙，你买个8000块钱手机也不是不可能，对不对？
有道理，有道理。对，这个也是我经常喜欢的观点，就是3000跟8000，虽然倍数差很远，但绝对值都在1万以内啊，对吧？1万以内是大家都能负担得起的嘛，大部分来说。
对，你咬咬牙还是可以买的。但是你说30万的这个 Model 3和80万的 Model S，你不是很多人说你咬牙就能马上就能直接上80万那个车，对吧？
同样也是个2点几倍，也是个倍数关系差不多，对吧？但绝对值这个差别太大了。
在这个时候，可能在绝对值更低的那些产品里面，奢侈品那个的买的想法可能就占了一定的主流了，对吧？我既然都买了苹果了，对吧？我就是要那个很好的，我用的高端产品的感觉。 虽然说我用不到它那个拍照的那个镜头，那么 fancy 的东西，我可能也体会不到它那个屏幕到底有比那个3000块钱的要好多好。但是我知道我用它的感觉，哎，我是觉得我很爽的。就是最开始的时候，不是还有很多人去排队，一定要买到第首发的那个苹果手机，然后一定要跟朋友们炫一下，说我怎么怎么样，对吧？它的那个时候就变成买奢侈品的那种感觉，就是可以够得着的奢侈品的那种心态了。所以我觉得这里面就非常有意思，就是你虽然说还我们今天在讨论的其实是一个定价的问题哈，但是它你真的去细想它背后的一些消费的心理的逻辑，它不一定是那么理性的去考虑这件事情。
对，所以我们来总结一下最后哈，我们今天聊了一些有意思的一些商业世界里的定价现象，对吧？从最早的国外品牌进入中国，到现在我们中国品牌出海，居然能卖得比在中国更贵，对吧？还有法国的这帮奢侈品牌，他们在全球范围内的文化输出，导致了他们就是完全不做产品创新啊，就可以逐年调价，然后呢，可以6年就可以同一款包包直接涨一倍，就感觉你买晚了还亏了。再来说到这个特斯拉主动挑起的这个激烈的价格战，还有特斯拉跟苹果的这个区别，为什么有一家公司苹果，它是一直在中高端，它不去做更大的市场份额，但特斯拉却坚决的降价来去要更大的市场份额，而不是更高端的一个定位，这背后都跟一个事情有关啊。我们聊的所有的这些今天这些东西，就是消费者在购买你这个产品的时候，他究竟是如何决策的？所以它不是一个一概而论的。你像刚刚所说的。三个不同的，今天我们聊到的这个大的案例的方向，一个是中国品牌出海，一个是法国奢侈品，还有一个是特斯拉或者苹果，对吧？这三个大的方向当中，其实你会发现消费者买东西的时候啊，他们考虑的东西都不太一样，对吧？有时候我更考虑产品，你是因为产品创新了，或者说我买不到，那我愿意付贵一点。有些时候我是为了调性和文化。和自我的身份认同，对吧？这是在奢侈品的情况下，有些时候你就是为了一分钱一分货，对吧？同样的汽车，是呀，特斯拉已经成为了汽车里面的那种一分钱一分货的代表了，我感觉已经，对吧？就是他没有跟你来虚的。我觉得特斯拉就是马斯克这个人的性格，感觉是他从来不来虚的。
它的内饰也很简陋，对吧？你就花钱就是买在那个这个车的最核心的部件上。
他真的是不花钱的成本的地方，他觉得这个东西没有用了，他就一分钱都不花。就他的那个椅子上的那个成本，他是越降越低。我看到有不少人在吐槽这个那个椅子坐上去，其实真的是发现他没有用什么好材料，因为特斯拉认为说我的电池的续航，我的这样的一个性价比，对吧？我就足够让你选我了，对吧？我为什么要给你一个所谓的很舒服的一个椅子？难道椅子是你买车的第一性原理吗？那对吧？椅子舒不舒服，对吧？但这个反而也给了很多中国的国产品牌一些错位竞争的一些机会，因为我看其实无论是理想还是蔚来，在内饰上啊，在刚刚若你刚好提到内饰这个方向，他们这些国产品牌在内饰上其实也是花了很多功夫来去差异化自己的一个所谓的体验，对吧？去 justify 为什么国产品牌卖的还能比特斯拉贵。
对，然后这个贵到底花在哪里，能不能给你带来更好的这个用户体验，对吧？
对，所以因为我看过很多马斯克的采访，其实他的有一个观点是，汽车的第一性原理就是驾驶相关的体验，就是我续航一定要好，我的驾驶一定要稳定安全，我加油要快，我要稳定，我要稳，对吧？我不能晃。他认为这些东西他就会不断的投入，不断的去优化。但是他认为不重要的东西呢，他就我不管了。我觉得这个东西不第一性原理，对吧？他是个特别理工男的，对吧？你发现，哎，但你发现最后我们又聊到一些苹果，对吧？苹果会有一点在奢侈品跟特斯拉中间，对吧？苹果的硬件体验，我觉得也是很好的，对吧？那其实它有一些奢侈品的所谓的一些这种设计啊，一些这种比较偏向于用户溢价的，它不是那么实的，它比较虚的一些东西，对吧？像乔布斯经常说的一句话叫做"人文和科技的十字路口"，对吧？这是苹果这个公司一直走的一个方向。然后其实有点虚的东西，对苹果的好处是它的那个服务的付费真的能收得上来，对吧？我觉得这个东西其实大家会愿意为它的用户体验真的买单。
也是最近几年被各个这个监管盯得很严格的地方，对吧？你到底是不是一个垄断的行为？还目前的判罚好像还没有去，因为它的那个市占比实在是太低了，不到一半，你怎么说人家垄断嘛，对吧？
一个占20%的公司，你说人家垄断，对吧？那你说我是苹果，我也不会承认的，对。
对对，他卡在那个非常完美的一个位置上面去，哎，真的非常有意思。
所以，我们今天的总结的结论就是，对于价格这件事情，对吧？我们不能只是说啊，现在经济不好了，所有东西都应该降价啊。可能明年经济复苏了，那个消费品就应该都涨价了，不是这么简单。我觉得商业的世界是很有意思的地方，就是每一个不同的行业、不同的价格段，对吧？3000块的、30万的，还有300块的、30块的咖啡，对吧？那这个东西其实消费者的决策的这个环境和他决策的因素都是不一样的，我们可能都需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那节目最后我也做个小广告，如果大家对于这个话题感兴趣或者其他的一些商业案例感兴趣的话，可以去订阅我的得到的新课，对吧？在得到有一个关于消费品案例的一个新课，最近会上线，然后呢也是会关于这些不同的案例里面，包括特斯拉，包括瑞幸都会有分享。
好，那今天的节目就先到这里。还没有加入我们会员的朋友们，赶紧去微信搜索“风投圈”的公众号，然后在我们的菜单栏的里面可以找到加入我们会员的方式。那我们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我们下期节目再见。